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我们在前面几次讨论过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说到先知有关弥赛亚君王降临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
然后上一次我们又从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律例来说明天国子民的品格必须要超过犹太人所认为世界上最敬虔的人的意，这再再证明了天国的超然性。
耶稣说了这些天国超然性的原则以后，接着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六章和第七章里，耶稣先用了几个不可和几个不要，接着呢又用了四个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原则实践出来。
让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这里耶稣说到第一个不可，就是行善不为人知。什么是善事呢？这个善事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义，公义的义，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翻作义行。这么说呢，这就是指那些对神敬虔的行为。
底下耶稣就用实际的例子，就是施舍来做解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当他们要施舍周济穷人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站在一个热闹的街口大声吹号，或者会在会堂人多的地方来做。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招聚穷人，可是他们这么大肆的张扬也可能是唯恐人家不晓得他们正在施舍做善事。
对，耶稣一定是看出了他们的动机，所以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他们想要得到人的称赞，所以就已经得到了，那就是他们的赏赐了。
施舍本来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怎么能不让人知道呢？所以耶稣强调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意思就是如果用左手施舍的话，不相干的右手就不应该知道。我们在暗中施舍，耶稣应许父神必然会报答我们。
接下来耶稣又用祷告来强调善事不可行在人前。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弟兄姐妹，祷告也是善事，也就是对神敬虔的行为。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叫我们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祷告，而是警告我们不可以为了叫人看见才祷告。
嗯，今天啊，虽然我们很少看见人站在十字路口上或者是礼拜堂的门口来祷告，我们现在是不敢公开的在外面祷告，就唯恐人家知道。问题是我们在家里也没有暗中祷告，即使有也是三言两语，而到了教会呢却可以洋洋洒洒的祷告了一长串， 这个跟主耶稣所说的假冒为善的人实在没有什么两样啊。
还有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这个重复话指的是那种堆砌辞藻机械式的祷告，实在也不是值得效法的祷告。总之，主耶稣他是要我们认真的祷告，而且祷告要简洁。
所以跟着主耶稣就教导我们正确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九节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总之，主耶稣要我们祷告认真、简洁。很多人称这个祷告为主祷文，其实是不对的。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而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我倒认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那篇向父神述职报告和为我们真诚代求的祷告更适合被称为主祷文。
我也这么想。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金华牧师啊，我们一定注意到在第六节里面主耶稣也说你父。这个在当时对犹太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革命性的称呼，因为犹太人他们一向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也不敢说神是他们的父，而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说我们可以亲密的称神为天父。
这个特殊的关系是从我们信耶稣开始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接待他就是指接待耶稣啊，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可见每当我们祷告称呼天父的时候，都应该要为着我们有这样特殊的荣誉来感谢他，因为这个全是神的恩典啊。
真是的，主耶稣叫我们要把神的荣耀放在第一。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更准确的意思是，愿人使你的名为圣。只有当我们让神来管理，为他过圣洁生活的时候，才能够荣耀神的名，称神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国就是马太福音所宣扬的天国，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所要建立的国度，这个就是福音。
是的，但愿我们能够以神的福音广传，让神在全世界人心里掌权，来作为我们主要的祷告。
对，接着第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指我们生活必须的供应。
这和这一章三十三节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先以神的国为念，然后神就一定会照顾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上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首先要顾到神的国，然后是顾到神的人，那就是我们自己。接着下面第二节就是要我们顾到跟人的关系。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说到我们和人的关系，耶稣要我们免人的债。这个债希腊原文就是指罪说的，可见耶稣是要我们饶恕人的罪。
十四节跟十五节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在十三节，主耶稣还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和凶恶都是从魔鬼来的攻击，神要我们用祷告来胜过魔鬼败坏我们的诡计。
至于阿们， 这个字啊，是当时犹太人通用的亚兰文，它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诚心所愿。
主耶稣教导我们用阿们来结束祷告，是为了要我们检查一下我们刚才的祷告是不是出于内心真诚的祷告。
嗯，说完了祷告这个题目，主耶稣又说了第三个犹太人经常做的善事，也就是他们认为是对神敬虔的行为，那就是禁食。
是的，我们来念马太福音第六章16到18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在这里，主耶稣又一次提到假冒为善的行为，就是故意叫人知道他们在禁食。主耶稣叫我们要梳头洗脸，也就是要我们保持平常生活的习惯来禁食。
一点不错，所有对神敬虔的行为都必须先除去个人的骄傲和自私，这就是天国律例的超然性。神看人的内心，却不喜欢那些假冒宗教的敬虔去沽名钓誉的人。接着，从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开始，主耶稣用了三个不要来继续告诉我们怎样把天国的律例实践出来。
第一个不要是从19节到23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弟兄姐妹，虫子和贼都是叫我们在无法预期的情况之下损失财物的因素。虫子来吃，代表物质的损失。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不舍得用钱，他就把一大把钞票装进了塑料袋藏起来。过了一年多啊，他发现塑料袋里的钱全给虫子吃了，不能再用了。
至于贼来偷，它是代表价值的损失。贼来的时候啊，你攒得越多，损失也就越大。
更糟糕的是啊，过分看重钱财会腐蚀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心智昏暗，看不见自己真正的方向，活在黑暗里。
其实物质生活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少的。除了刚才所说对于金钱的态度以外，主耶稣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妥善地对待物质的生活。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圣经又用几个小字来解释，马门是财力的意思。也许有人说，我追求财富又侍奉神，这应该不会有冲突的。可是在这里，耶稣给这样的人最好的答案就是不可能。
耶稣用主人来形容我们所侍奉的对象，这说明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主人。我们不能把财富当作我们侍奉的对象，把追求财富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耶稣说，我们只能够在神跟财力之间做一个选择。
是啊，所以主耶稣跟着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0节对天国子民说明，我们要以专一服侍神的态度来管理我们物质生活的原因。
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和身体都是属神的，所以神会照顾我们的吃喝和穿着，正好像他照顾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一样。
是的，主耶稣所提到的那种野地的百合花，圣经学者认为那个是巴勒斯坦特有的一种色彩鲜艳的小花，每到春天啊，它就开得满山遍野，美不胜收。这种花被公认是巴勒斯坦的花中之宝呢。
对啊，我们可以想象哈，很可能当门徒听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周围正开满了这些漂亮的花。耶稣说，这就是神照顾的结果，更何况神看我们比其他受造的生命更重要呢。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31节到34节，主耶稣继续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就会照着他的信实照顾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心思放在物质的需要上，就会像外邦人一样有数不尽的忧虑。天国子民过敬虔的生活，不但和我们怎样以真诚的态度来处理我们和神的关系，像进食、祷告、行善等等有关，和我们怎样料理自己日常的生活，像财务处理、生活的优先次序等等有关，同时呢，也和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别人有关。所以耶稣讨论完了天国子民和神的关系之后，他就在马太福音第7章进一步的来讨论天国子民和其他人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第7章的1节跟2节里面，主耶稣提出第3个不要，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那就是不要论断。我把它念出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耶稣接着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3到第5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在这里提到弟兄，表示他特别说到我们和主内肢体的关系。主耶稣把弟兄眼中的刺和我们眼中的梁木放在一起对照，要我们明白，我们无法正确的判断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眼中有一根梁木挡着。
所以每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不是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来省察我们自己，而不是先去挑别人的缺点，随便的论断别人。更何况主耶稣再一次说，这样的人就是假冒为善。
接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还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 狗和猪都不可能会欣赏圣物和珍珠。显然，耶稣在这里不是讨论这两种四只脚的动物，而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懂得判断，不要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总而言之啊，就是要我们碰到事情，应该先自己省察自己。善意的去劝解别人的时候呢，要因人而做，不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那些没有好结果的事情上。
再来，耶稣进一步告诉我们，天国子民和其他人的关系应该是在对待人的态度里反映出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十二节。
马太福音七章的七到十二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很多人喜欢用这段经文讲到祷告和祈求，这固然是一段有关祷告非常好的经文，不过我们应该看耶稣讲这段话的重点是在于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把神对我们的态度反映在向我们表示有需要的人身上。
说到祷告祈求，耶稣说神从来没有拒绝过向他寻求叩门的人，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虽然不好，当我们求他的时候，他反而把好东西给我们。这个好东西根据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所记载的那个同样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是指着圣灵说的。
不错，神给我们的好东西还有什么比圣灵更好的呢？神对我们这样慷慨，不计较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所以当弟兄向我们有所求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慷慨地来对他。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是天国的一条金科玉律，也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先前说过，律法和先知就是指整本的旧约圣经。如果对照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九节，主耶稣也说过，爱人如己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爱人如己就是这条金科玉律的基本精神。
嗯，事实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不但应该用愿意人怎样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我们更应该用愿意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别人。
别忘了，这个金科玉律要和耶稣先前的教导连起来使用，就是给人帮助要有智慧，同时呢，更重要的就是要先为那人向神祈求。
接下来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就是主耶稣对天国子民的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弟兄姐妹，窄门和窄路都是说到这条天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而是一条需要付代价的路。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也记载了主耶稣的话，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就是窄门，这就是窄路。
天国的子民有了受苦的心智，在心态上预备好背十字架，就能够专心的跟从主，就不会在世界里面迷失了方向了。
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就是耶稣的第二个提醒， 让我们分开两次来念这段经文。
我们先念马太福音第七章的15节到19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圣经每一次说到果子，都是说到一个人表现在外面的属灵品格。施洗约翰不是曾经对那些来受洗虔诚的犹太教徒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吗？
耶稣警告我们天国的子民要怎么样防备那些假先知，那就是根据他们的果子。假先知他们既然是神所弃绝的，他们说的再好听啊，我们也不能够接纳他们。
这恐怕就是我们今天只注重外表恩赐才干的教会所应该警惕的地方。
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0节到23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恐怕就是我们今天只注重外表恩赐才干的教会所应该警惕的地方。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传讲神的信息却没有属灵果子，就是假冒为善，就是假先知。一个有能力可以医病赶鬼却不能把神的话实行在日常生活里的人，同样也是假先知假冒为善。耶稣指责他们是作恶的。
到神审判的日子，这些人都要被神拒绝，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天国的子民啊。
同样的，这也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千万不要在信仰的事上做表面的功夫，总要追求结出属灵的果子来。
最后，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4节到27节，主耶稣提醒所有听到耶稣教训的人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一个只是听到却不去行的人，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绝对经不起考验，将来在神的国度里也是什么都没有，根本不算是天国的子民。
反过来说，我们听了主的教导就要照着去做，我们就能够在生活里结出果子来，见证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子民。反过来说，我们听了主的教导就要照着去做，就能够在生活里结出果子来，来见证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子民。同时呢，我们的根基稳固，像那个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人，就能够被神接纳了。
马太福音七章28、29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弟兄姐妹，耶稣颁布了天国的律例，证明他就是与众不同的天国君王弥赛亚。他所颁布的天国律例远超过人间一切的道德学问。
对，我们做天国子民的必须要依靠我们天父所赐的好东西，就是圣灵，才有可能把这天国的超然律例带到人间来实践。也只有在我们实践它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结出果子来，证明我们就是属天的国民。
你是不是天国的国民呢？耶稣应许凡祈求的就给他开门。如果你还不是天国的国民，我祝福你 能够早日成为天国的国民。
我也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听了道又去遵行的人。再会。
再见，愿神祝福你。